我先说明一下哦，就是我们今天的课程主要都会在网页上哦。那你们可以先把我们昨天有稍微把投影片全部变成 PDF 比较好，大家可以直接下载下来。然后我有帮每一台机器都装阿夸贝，所以只是它现在预设不是，所以你就用那个滑鼠右键。选说你要用 Aquabay 打开，不然我有些字好像因为有些是 PDF 在 Windows 上产生的字会乱掉。像这个如果用这个开，它就会乱掉。这个是字型的问题，那所以大家可以尽量用 Aquabay Reader 来开，就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那这是接下来我就介绍一下云端运算了。那因为今天虽然都是讲 Hadoop， 但是总是要给大家一个 overview， 就是说云端运算到底是什么，然后它怎么来的，大概什么时候开始的，现在谁在做，然后你要怎么做。那目前为止，其实云端运算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定义，就是每一家都在讲自己的云端运算，但是每一家的特性都不一样。所以呢，我只能说，精神上云端运算它最关键的，我喜欢用一句话来表示，就是你可以随时随地用任何装置可以存取各种服务，那这样就是云端运算最基本的精神。那也有人说，其实云端运算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它就是网络运算，只要透过网络的都可以算是云端运算。那常见的云端运算有哪些呢？其实大家都已经在用的，比如说 Google 的 Gmail 啊， Google 的 Google Document， 雅虎的一些 Mail 啊， Microsoft 的 Windows Live 啊，然后YouTube 啊，IMDB 啊，不一样的东西。那你会发现，其实整个如果你真的去分析你现在生活上在用的一些东西，慢慢的都有一定的 pattern， 就是会从实际的你在用的一些装置变成电脑上可以用，然后变成透过网络可以用，然后变成手机上可以用，或者是只要会动的，什么 MacBook 啊，或者什么都可以用这样。那所以，我这边只是秀了一下，大概我分析了几种可能以前实体是什么，然后单机版是什么，网路版是什么，行动版是什么。单机版就是你要装在你的电脑上，那网路版就是你可以直接上网去。然后不用特别安装什么就可以用网络版，那行动版就是可能可以在手机上就可以做得到，那这样子是定义行动版。所以你们可以去思考一下，如果以后要提供一些服务的话，你怎么提供网络版，不要让人家还要再安装在自己的电脑上，然后行动版就是你怎么样针对手机这些可吸式的装置提供服务。那目前其实云端运算会被分类为几种，就是所谓 public cloud、private cloud 还有 hybrid 的 cloud。那这边先列举三个，就是 public cloud， 比较常听到的三个，当然不局限在这三个。那第一个也算是最早，就是 Amazon 的那个 EC2 跟 S3。那 Amazon 本来是卖书的嘛，大家应该都或多或少有机会，如果要买国外的原文书，他们都很便宜。那因为他自己的，他们有统计过，他们大概每年十二月，因为美国他们那个圣诞节常要买礼物啊，所以他们的那个流量大概在十二月会非常大。那所以他们建制的那些设施必须要能够 support 十二月的总流量。那这是在冲击，还有一些大型的 运算上常讲，就是尖端的食物链。那阿妈弄后来发现说，他一月到十一月他的机器几乎都闲着没事，所以他就想说，好吧，那机器闲着我拿多少要赚一点钱啊，不然机器开着也是在花钱，所以他就开始卖他的 Web Service。那他就是设计了一个EC2 的架构，还有 S3 的架构。那 EC2 主要就是在 Amazon 的 server 上可以跑虚拟机器。那他的算钱的方法就是每个小时0.1块美金，大概是3块钱。所以如果你只是要跑一个很短时间的，比如说 Web server 或者什么，你有一个活动，你想要弄个一个月，然后你也不想要在公司里面，或者是去租一个虚拟主机，那你就可以直接在 EC2 上建一个你要的环境。但是好像没那么简单，我们仔细研究过，它就是很多东西都要跟你收钱，就是你要买计算，你就要买 EC2。啊，如果你要存比较大的档案，那你就要买 S3。比如说 S3每 GB 是0.15块美金，也还算便宜啦。就是你只要存一 GB 才花了大概3块4块美金吧，啊，三四块台币而已，不算便宜。所以如果你有很大的要放，也是要这样算。但是我觉得比较特殊的是，它资料传输也是要算钱，网路。所以你真的架网站的话，搞不好真正要算的是 CPU 跑多久，网路流量多大，储存的钱好像还好。所以 Amazon 它的代表观念就变成说，你是用多少算多少，这是一个比较新的观念。那第二个 Public Cloud 是 Google 的 Google Application Engine， 这个也是蛮多人在谈。那Google 目前是提供500MB 的储存空间，还有每个月500万次的点阅，还有每个人可以开发10个应用程式这样的限制。那现在的程式只能支援 Python 跟 Java。那目前我们的观察，我们其实也有另外一位同事在负责这部分，他一直在鼓吹他要开个课，那看看后面会不会有。这部分我们目前的观察是，它比较合适一些新的应用，就是如果你是从头开始开发，那你可以用这样的Google Application Engine 来开发，这样可能比较方便。如果你是现成的，然后是用C写的或者什么，等于还是要重来，就并没有那么方便。那Microsoft 的当然他一直希望不要落伍太多，所以他也是说他要提供云端的服务。那他推的这一套叫做 Azure， 那他主要是搭配版内的一些 service， 还有 SQL 的 service。 比如说以前一些公司要提供一些服务，那他必须要买 SQL license， 那现在就是让你用租的就好，跟他租 SQL 的服务这样子。那你就可以直接，特别我觉得针对中小企业来讲，就是要维护一个环境是比较困难的，或者是 MIS 人员是比较辛苦的，那用变成说用租任的方式，也许对一些中小企业特别像像台湾的产业，有些我们讲打带头，就是我不想要有那个成本，就是搞不好我这个生意只做了几年，我就要赶快收掉。那这样的方式，也许用租的，它比用买的便宜。所以目前这是3个Public Cloud 的简介。那当然目前会喊云端运算很多啦，所以慢慢有人在做一些区隔，大家会一直听到这3个名词叫SaaS、DaaS 跟 IaaS。 那这3个分别是什么呢？ IaaS 我们叫做架构型服务，就是你是提供网路计算储存，或者是甚至 一个空间，或是一些可能的气动表示，这些都算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这样架构型的服务。那你在这上面提供的所谓像 Google Application 这样子，你提供一个程式开发的环境，让人家可以在上面开发一些东西，这样叫 platform as a service。那如果你也没有提供人家一个开发环境，就是给人家直接去使用某一项软体，这样叫 software as a service。像大家用的 Gmail 啊，还有什么 Facebook 啊、扑浪啊，这些应该就都算是 software as a service。那我很意外，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个列表，他从 A 到他想要从 A 到 Z 列 everything as a service 啊，就是什么鬼都可以是一种服务。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处，就是说，现在等于你就是必须要客户导向，就是必须要针对大家想要用到的服务去设计一个元件出来。那我自己觉得说，其实只要能够针对某一块做到很好，特别是网页应用的这些东西可以提供某一项策略时，其实你就可以从这一波的预算里面获得一些利润。所以其实大家不一定非得要提供一个很厉害的平台，你也可以只针对某一块去做，这样你就可能会赚到钱。比如说，我就常在讲说，那个现在 A S， 它叫 Architecture as a Service。那我说有 Authentication 跟 Authentication as a Service， Authorization as a Service， 光是认证这件事情就可以做服务了。你可以把这个做得很好，也是可以赚到钱。那当然，云端运算其实不会是突然冒出来的啦。那所以我们常讲，如果不是一天早晨，那到底云端运算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那我就要讲一下，电脑的演进史，对吧？因为国网中心其实最早我们成立的目的是要提供超级电脑，然后其实电脑从刚开始在大型主机是从我们讲60年代开始的。那你看到以前大概就是长这样，然后有键盘已经算比较先进一点了。更早之前是要打洞的，那个我们应该没什么人会经历那个年代。那70年代才有 PC 哦，所以 PC 才30几岁而已。80年代才有网络。那个 TCP/IP 才被定出来，这还是因为美国的军事的应用才有这种关系。然后你看到 Linux 是91年才出来，那有这些东西，因为有网络、有 Linux、有 PC， 所以才出现 PC Cast。那光堆大概从那个时候才开始弄 PC Cast。那时候当然做重启的话，就是最主要可能要在上面写程式，你就必须要写平行化程式，比如说以前什么 PDM 或是现在比较流行 MPI。 那国网中心一直以来 MPI 的课就是算热门的课，就学生如果要写平行化程式，他就会来国网中心学 MPI。 那大家现在在看的网页，那个协定是90年代才定出来的，那大概在那个时间点，网际网络才真正比较普及哦。然后可能一些银行之间，他们想要做跨银行的一些沟通合作，所以那时候有在流行就是分散式物件这样的技术。那所以大概因为这样的观念，所以慢慢的就会有人说 PC Cluster 只是局限在某一个地方而已。那如果可以透过网络做运算的话，那个数量级就可以一下大很多。比如说国网中心大概提供的重启可能最多几百啊几千台吧。那可是如果你把 网络上的电脑串起来，也许就不是几千可以算，而是万几亿的电脑来算，所以好像是运算是从大概那个时候开始。那其实分散式运算有一个计划算是比较有名，就是1999年有一个寻找外星人的计划叫 SETI 夜空。那时候就希望用大家的电，就是全球上网人越来越多了啊，然后大家可能那时候也没有现在那种节能审判的观念，就是电脑就开着然后就让它闲在那里，所以就有人想说用萤幕保护程式来跑，帮忙跑一些计算，叫发展第二个原因，就是我是自愿要去开发一些，我是自愿要帮你跑一些价格。那因为这个计划，所以当然我们常讲说资讯领域每十年一定要换一个名词，不然会没有新的东西可以做，对。所以那个2000年左右就会开始有人在提倡，就是所谓隔网运算。那分别是像美国跟欧洲各有一个脱壁，一个是 Gopus， 一个是 GLAN， 那大概是2003年到2004年的这样的时间点。那越来越快哦，你想说先前都是最早是什么20年才有一个大麦季，后来变成10年是一个。那隔网运算其实它是比较针对重级运算的分享来做研究的，所以其实它比较讲究的观念是叫虚拟的组织，也就是我怎么样让国网中心的重级，还有比如说成大、交大、台大电脑的那个计算机中心，这些如果他们有一个计算资源，那怎么样整合起来？所以我们常讲说 ，Green Computing 不是什么新概念，它是把很多 class 的组成一组更大的 class 的抽象的 class 的。好，那反而都在谈怎么样合作比较多，所以它的重点在 virtual organization。那因为在提倡 Green Computing， 那 IBM 就会觉得很害怕，因为怕它以后大型主机没人买，所以他就在提倡怎么样做 automatic 的 computing，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直接在网络上透过网络，纵使你不买 PC， 你以后可以直接跟 IBM 买他的 service。 可能当时的时间点并不是很好，所以这个观念并没有被普遍接受。那到2005年，我刚刚提到的 Amazon EC2 才真正出来。那时候提倡叫 Utility Computing， 也一样的概念，就是你用多少算多少，就像你要用水电一样，他希望计算、储存这些东西都可以是随插即用，随你需要去动态的调整。那真正云端运算会起来，我们开始在研究云端运算，是因为2007年大概11月或12月的时候 ，Google 跟 IBM 有 announce 一个新闻稿，说他们跟国内的7所大学，因为那时候学术界问说为什么 Google 这么会算，那为什么学校的这些 cluster 怎么学生怎么算的都没有 Google 那么好。所以希望 Google 出来教美国的这些大学生或研究生怎么做这样大型的分散式或平行的运算。那2007年的时候，其实云端运算已经在美国教了2年，所以到今年为止，我们就已经落后美国大学生大概4年左右。所以现在我们才在追啊，大家要加把劲，就是以后如果想要跟别人抢工作，要加把劲把这个东西学好。那 Hadoop 大概是2006年的时候才转正。他等一下讲 Hadoop 历史的时候，他大概是2006年的时候才独立出来的。我昨天才看到另外一个消息是 Hadoop 又要切成3块，所以那个分得还蛮快的。那我自己观察，那云端运算最主要要解决的问题叫资料爆炸，就是现在大家 每个人都想要有一个部落格，每个人都有照片，每个人每天产生的资料量远比计算能够计算的量还要大，就是人家讲摩尔定律是每16个月两倍，资料好像是16倍，很恐怖。所以30年是50年，60年大概到，假设算到2009，大概接近50年。那这么长电脑的演进史，我们到底在这里面学到什么东西？其实云端运算不是突然来的。那第一个教训是，我们国网云其实有在提供重启的环境，但是像我们到外面去教一些人怎么设定重启啊，然后慢慢的听到一些声音，就是你在做重启运算，然后你就要求你的使用者 follow 你的想法、你的逻辑，还有你设定好的环境。那可是不是每个使用者，比如说我架了一组重启，它是那个 Red Hat 或 CentOS 的镜头，可是这个人他偏偏他要跑的东西不能在这样的环境上跑，那他就没有，他纵使申请的账号他进来也没有用，然后这个重启可能他是 Linux 的，可是他的 Program 是 Windows 的，那这样他还是不能跑。所以Amazon 的 EC2 它所代表的一个意义就是，慢慢的，这些过去在提供重启环境的人，必须要把重启变成是虚拟化重启，也就是本来你是管理者，你要帮使用者架好那个环境，现在是使用者自己必须要成为管理者，然后过去的重启管理者必须要是整个硬体的管理者，他只是提供虚拟化的环境而已，这是第一个新的趋势。那第二个是。第二个教训是，隔网运算为什么会失败啊？那个过去隔网运算其实谈了很久，大概5-6年左右吧。但是一直以来，隔网运算用的地方都用在就是学术界比较多，那个业界反而比较少。那可是根据我们的经验，每学术界的特性就是大概。尖峰使用率会发生在6月到8月，这个大家应该知道时间是为什么来的，就是赶论文。所以每一间学校大概都是这个时间是尖峰使用量。那你隔网运算最早是希望说，你那边有闲着的机器，我这边是尖峰的，我不够用，我可以跟你借。可是我要跟你借的时候，你也是满的，那这样跟谁借？所以我们说。隔网运算有一个致命伤，就是它没有接，就是做异业接入，就是可能我们必须要跟比如说游戏的结盟，有可能，因为可能大家在赶论文就没有办法玩线上游戏，游戏的可能逼给我这样啊，所以很难说了啊。那这就是第二个教训，也就是真正隔网运算还有云端运算会起来，最主要解决的原因就是大家的尖峰使用量。你真的要分享，你是要可以跟别的产业结合，你才可以把你的成本让别人帮你去。那你想要借一些别人的 resource， 你也要跟别人的习性不一样，才可以去他的 resource。那第三个教训也是隔网运算来的哦，那也就是我们先前隔网运算会分成两种，一种叫计算的隔网，一种叫资料的隔网。那那时候当然做了很多研究了，比如说怎么样做结合。那后来发现呢，现在大家在算的东西越来越大，动辄都是上 G 哦，然后有些还上 Tera 这样。那你想说上 Tera 的东西？我要做隔网运算，然后我好不容易丢了一个架格，我把我的资料传到国网中心，然后国网中心跟美国那边有结盟，那现在国网中心的 resource 用的差不多了，然后他找到的可以用的环境在美国，所以你要把这一 tera 的东西先搬到美国去，在美国算完再把它搬回来，那你觉得这样比较有效率吗？ 好像不见得比较有效率，因为你可能在搬这些资料的过程里面，国网中心的 resource 又放出来。但是我们常会讲说，云端运算最主要要解决的问题是，总拥有成本到底怎么样才是比较划算的。所以一样的，未来我觉得在云端运算，大家要去思考的一件事情是，你要建置，你要使用 public cloud 或是你要建置 private cloud， 关键还是会在成本，就是，人啊、电啊、冷气啊、买设备啊，这些的成本到底是多少？你可能要去算，怎么样才是划算的。那当然，这里面就会因应刚刚的那几个教训，所以做了一些调整。比如说，资料现在又开始集中管理，也就是，其实大家现在，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把 email 收下，或者就直接用 webmail。以前大家把 email 收下来，但是呢，可能会发生惨剧，就是，电脑硬碟坏掉啊，或者是中毒啊，或者是忘记，不小心砍掉啊，那你还要去救那个资料。那现在你可能就用人家网络上的 service， 那你就可以尽量就不用管你，就是让这些 service provider 帮你提供这样的服务。那当然资料统一管理之后有一个好，有一些好处啊，比如说你随时就可以去存取它，比如说你的 email 你就不用，你如果是以前收到公司的电脑里面去，那你回家你就不能查，有时候可能临时问你一个问题说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比如说不好意思我 email 在公司里面，我要调那个档案调不到，所以你就不能做。那现在用这些服务你就可以随时去存取它。然后另外我刚刚提到就是中毒啊、硬碟坏掉啊、坏鬼啊、整个 crash 掉了救不出来，这些资料损失的风险就由现在是由这些提供者服务的提供者来帮你承担这样的风险。那第三个是，大家如果现在用 email， 资料的传输就成本是比较低的。以前 email 你要附件一个投影片几 MB， 然后你要先送到 mail server， 然后那个人要把它下载下来，那这样的成本其实很高。那如果你现在集中管理的话，为什么大家如果用 email 寄给同样那个Webmail 的人速度很快？那是因为对他来讲他是内网，他就是你送一个 email， 他其实就只是在自己内网里面做，所以他的资料的传输成本降得很低，那效率也比较快。那另外有一个比较新的特性是，变成说你既然资料要共同存放在一个地方，那这样大家要合作就方便很多。就是以前我们常在编一个，比如说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三个人以上开始写一份报告，那你就可能会这个人加一点那个人加一点，然后有人要去调格式，那可能就会因为修了几个字，然后就又记了一个 attachment， 然后就一直在那边 attach 来 attach 去，然后你的 email 就会成长很快。那这样子来讲其实并没有很有效率哦。所以其实我觉得未来一个比较关键的就是说，如果你资料是统一在一个地方的话，大家都可以直接去修改那一份，那这样子对于整个团队协同合作会有很大的帮助，就是大家不用等 email， 然后就是越能及时看到那个大家的修改越好。那这是现在我觉得接下来一个比较重要的趋势，就是怎么样协同工作。那当然针对这一点的话，可能大家要学的就是怎么样储存大量的资料。如果你要提供这样的服务，那怎么样建一个环境可以储存大量资料，就是你必须要考虑。再来第二个趋势是网页变成一种预设的开发平台。以前大家可能都要学比如说 Visual C 加加，然后要学 MFC，或者是你要用Boolean C++ Builder， 然后你要学 Java 的可能 application 的写法，然后你要学怎么样设计 GUI， 然后就蛮方便的哦，就不一样的平台。这个人他用 Windows， 就要开发 Windows 的应用程式；那个人用 Mac， 他就要用 Mac 的应用程式。好吧，然后今天要用那个 Windows Mobile 在手机上，你就要再学一套在 Windows Mobile 上开发，这样很累啊。所以慢慢的就变成说，哎，有没有可能这些装置都可以是共通的，使用同一种语言就好，或者是使用同样一个平台？那这个我想是因为大家的痛苦指数加起来，所以就变成这个趋势，然后就用网页来做。那因为网页它是开放的标准，然后所以你不会听到哦 ，HTML 是哪一间公司有的 ，JavaScript 是哪间公司所垄断的，那这样是比较好。那浏览器就变成你只要在同样你在不同的平台，只要浏览器有同样那一个浏览器，你就可以做事情。那所以浏览器变成现在的对大家讲是一种 OS， 所以你等于以前 OS 不再是 OS 的，现在可能浏览器是你的 OS。 那网页的程式设计就变成 Web Application， 这几年特别从去年一些研究发现，就是像 Ruby 啊，然后PHP 啊、 Python 这些，就变成这几个程序语言变得整个排行榜上升得很快，还有像 JavaScript 这些，那它慢慢现在是一种显学。只是目前针对这个趋势，它也有一个瓶颈点，就是现在浏览器很多，有 IE 啊，然后其实 IE6、IE7、IE8， 如果你在写网页的话，你会发现浏览器光是版本 IE 的版本就已经差很多，那你更不要说还有 Firefox 啊，还有什么 Safari 啊 ，Mac 的使用者，你要怎么样去适应这些不一样浏览器的差异？有时候它针对不一样的浏览器，它必须要 JavaScript 的写法是不一样的，那怎么办？这个可能就是要去学的东西。那第三个趋势，我们说对我们来讲，到底是机会还是威胁，很难定义。我们是高速电脑中心，主要在做高速计算。那其实对我们来看的话，这些技能现在已经变成是一种产业，就是过去大家不会想到说计算是一种产业，你会想说哦，搜寻是一种产业，或者是金融是一种产业，那计算是一种产业吗？跟前面大家比较不会去想到这些，可是慢慢的要提供这些服务，你需要会的技能就变得需要再学会这些技能，比如说怎么做平行运算，怎么做分散运算，然后你要提供某一些应用程式，你还搞不好现在动辄都是两核、四核、六核的已经快出来了，那你怎么样好好的用这些 CPU， 就是一些新的挑战。然后你要怎么处理大量的资料，以前大家读个档案几 mega 几 gigabyte 已经可能就会遇到一些瓶颈，那如果你要处理 tera 以上 peta 等级的，就是1000 tera 以上，你要怎么去处理它，这可能就是需要更大更多技巧。所以目前对我们来讲，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瓶颈，就是学术界学校在教的都还没有办法接上目前产业需要的。那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开课的原因也是这样，就是如果要让整个学术可以跟产业接轨的话，你没有这些训练是不行的，所以需要很多教育训练。好啊，那大家从刚刚的眼镜史你也会看到说，这些名词好像只换来换去，云端运算会不会两年后又不见？对啊，所以你要 拥抱云端还是一直持续怀疑它，还是就先折中取一个实验的态度，就是我先架一个起来看一下。那所以底下我会介绍几种做法，你可以打造自己的云端哦。那这边有一个架构图的规划的，当然这个我们有参考一些别人画的架构图。那目前来讲，会把云端运算的架构分成五个类。第一个是刚刚讲，就是你可以提供硬体设施，包含像计算啊、储存啊、网路啊，还有我刚讲的，其实你公司提供一个空间，提供一个空调，提供维护的人员，提供电源，这些都算是一种服务。那目前因为电脑越来越厉害了，所以有些人很强调就是云端运算要有虚拟化，但是也有人认为云端运算不一定需要虚拟化。好，所以这是这个虚拟化这一层，对于某些人来讲是不见得必要，但是我们把它列举在这上面，因为虚拟化对我们来讲，其实光是在计算这方面，也有人说虚拟化之后就变慢了啊，那你怎么才可以算得跟以前一样快？就我们常会讲，虚拟化重点是方便你管理，并不是为了让你算得更快。那方便你管理，当然你就要有对应的控制的那一个层，就是你要怎么样？我今天我需要十台虚拟机器，但是我可不可以说这十台满载的时候，你自动帮我再开五台？这十五台满了，你再自动帮我开另外五台。这也就是现在在研究的一些新的技术，就是怎么样动态的去 locate 虚拟机器，然后这十五台现在 loading 又没那么重了，然后自动的把一些工作再搬回某十台做，然后把五台关掉，这些怎么做？那这是控制这一层应该做的。那当然在这样的环境上面怎么去写程式，比如说像刚刚 Google Application Engine 啊，还有像 Hadoop 这些东西啊，你怎么去设计这样的平台，那这就是程式设计、程式语言这一层。那你在这个环境之上，你可以加一些应用，比如说你要做人脸辨识，你想要把图片放上去，然后它可以帮你找人脸出来，那这样就是一种应用，那就看大家想要做的应用是什么。所以目前来讲，云端运算不脱大概这样的架构啊。那这是百度上面有一篇文章写的几个关键特性，但是只能说不全然云端运算就一定要具备所有的特性，但是只要你有 meet 一些特性的话，那就可以算是比较接近云端运算。那目前来讲，我们 survey 了几种 open source 的 project， 第一个是 Hadoop， 那它是 Apache 的专案，那目前是 Yahoo 赞助的。好，那这个因为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所以这一章我就先跳过。那第二个叫 Sector， 这是美国的资料探案中心 Data Mining 的 Center， 他写的专案。那如果大家先有准备过 Hadoop 是用 Java 写的，那 Java 有一定因为 Java Virtual Machine 造成的一些 overhead。 那所以 Sector 来讲，它是用 C++ 写的，所以目前它官方有一些效能的分析哦，他们说在某一些 case Sector 会跑得比 Hadoop 快，而且快至少三倍以上，我印象没有错的话。好，那所以它一样，它也是提供类似 Google Fuzzy 跟 MapReduce 机制啊。那它自己有设计一些东西，比如说 UDP 这种高效率的网络传输资料怎么传会比较快。那很可惜我们台湾目前还没有看到有人加，然后国外有一个 Open Cloud Consortium， 它是有提供一个 Open Cloud 的 Test Bed， 啊，这是Sector 是其中的一套 ，Hadoop 是另外一套。那第三个 Open Source 叫 Eucalyptus， 我们有时候不太会念，我们就加尤加利，因为它就是尤加利叶的那个学名这样子。那这个专案本来是加州Santa Barbara 的分校写的，我们大概2006年去参加一个 conference 的时候，有看到这个 project， 他才刚开始，然后他说他希望用 Amazon EC2 的 client， 当时 Amazon 没有 web 界面让你去建虚拟机器，你必须要下指令去建自己的虚拟机器，那他就想说这样都掌握在别人手里，他有点担心，他就希望你可以用 Amazon 的一样的指令，但是那个指令是下在你自己的云端上。那所以他那时候他就开始写，就是一些研究生还有一些老师，他们就希望可以做到这个样子，就是你可以打造自己的EC2。那这个专案现在已经独立出来开一家公司了，那个美国还蛮厉害，就是这些学校的老师研究做一做都可以直接开公司。那目前我觉得他们做的还不错，就是有跟一些那个 Linux distribution 做整合，所以像如果大家现在是装 Ubuntu 9.04以上的版本的话，你就会看到这个尤加利这个套件直接装就可以了。那你也可以上这个网址叫 open 点Eucalyptus.com 去注册一个账号，然后你就可以开虚拟机器，只是可能就没有那么多啊。好，那最后一个总结就是三个 W 五个 W， 云端运算是什么，然后目前有哪些人在提供云端运算的服务，它大概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新的趋势，还有你有什么方法可以去打造自己的云端运算。那这是今天云端运算简介的部分。好，那这一份投影片大家应该都可以下载到，如果因为我知道你们现在手边拿到的那一份是什么，好，照表定差不多了啊，10:30，那我们休息10分钟，然后接下来我们会再介绍 Hadoop 还有基本的操作，就早上稍微暖身一下，谢谢大家。那个厕所在对面，洒水间是在这个方向，如果大家有需要，那边有纸杯，然后有茶包可以大家可以用。好，谢谢。我们10:40开始，好像很快，10分钟。